我实在很喜欢参加这样的聚集，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喜乐？从唱诗歌开始啊，就是调灵的唱啊。那聚会呢，我们在刚才导读的时候呢，也是调灵的导读，所以就诚如刚刚我们读到最后一页，那个弟兄讲说哈，再也没有跟弟兄姊妹们导读来的享受，所以我今天就摸着那个导读的时机啊，所以我们实在要宝贝这样的聚集，阿门。那这个我们先来这个复习一下，我们这是第三篇的信息啊，还记得第一篇信息的主篇题是什么吗？脱离宗教仪文，随从灵，阿门。所以呢，第一篇信息呢提醒我们，如果呢我们不在灵里，我们的点诗歌呢都变成规条啊，我们的这个什么读经呢也会变成宗教。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要脱离这宗教仪文，随从灵。第二篇信息呢，聚会中用灵，对，还有以调灵的祷告。所以刚刚弟兄姊妹有分享啊，在聚会中要用灵，用灵呢就是操练灵。阿们，其实呢，在主的会幕里面呢的特色就是聚会很多啊，从小牌聚会啊、祷告聚会、主日聚会。成全聚会啊，好像我们都在聚会。如果呢，在聚会里面我们不用灵啊，那个是煎熬啊，就是等下课啊。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呢，我看到学生表情就知道，当然上课不能用灵啊，啊，我不知道上那课没办法用灵，所以真的是很煎熬啊。但是我们聚会若是不用灵呢，好像就等下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等11:30下课啊？早上主日，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阿们。所以用灵呢是聚会享受聚会的秘诀啊。那另外呢，说到调灵啊，我们祷告要调灵啊。那这个最近我们在操练，我也试着就是在祷告的时候能够去摸到这个前面弟兄姊妹他们所祷告的，然后能够彼此对价，阿们。所以调灵那个调就是相调啊，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相调。啊，就是彼此对家，刚说就像打篮球一样，最后那个上篮得分，这是非常享受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操练，在生活里面操练，在祷告聚会操练。所以祷告聚会是一个非常可以让我们操练的这个时候。所以啊，盼望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祷告聚会啊。祷告聚会呢，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都来，而且呢，我们可以在祷告聚会学习用调灵的祷告。阿们，感谢主。那还记得上一篇信息的末了呢，就说这个我们的祷告就像挖井，还记得吗？啊，所以这个井呢挖得越深啊，这个水流就越是顺畅啊。我在那个这几年我在山东嘛，那我真的是这个每年就挖井，我这个从来不知道会要挖井，所以在那边因为那边都用地下泉水，所以我就每天看他们挖井啊。挖井呢，挖得越深，啊，当然挖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它会有水进来，啊，但那个水源撑不久，啊，大量用水的时候水就不够用，所以它必须要往下再挖，可能是，要100公尺以上，啊，那个水呢才会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我们有时候实在是因为我们也祷告了，但是祷告了不深，常常还是会觉得干枯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要深一点，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这篇的信息是主动接受圣灵感动并团体导读的操练，所以这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说到我们需要主动的接受圣灵的感动。刚刚信息我们读过了，其实这个圣灵早就预备在那里了，就是我们没有主动来接受。阿们。这个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6:17，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同辈，并纳灵的戒，纳灵就是神的话。在以弗所里面讲到神的军装有六项，对不对？就是真理的腰带，还有这个义的胸甲，还有和平福音的稳固的鞋，还有呢信的盾牌、救恩的头盔跟纳灵的戒。阿们。那这个保罗在说了这些项目以后呢，他在16:17啊，还有18节， 他就说到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啊，那后面说到要时时在灵里祷告，并且尽力坚持啊，在这世上警醒，并为众圣徒祈求。所以这个祷告呢是要时时的，而且要尽力坚持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在灵里啊，我们就在心思里啊。所以他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知道吗？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闭口不祷告？就是我们的心思。当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点意见的时候啊，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太满意的时候，我们就闭口了。你要祷告，我们不会祷告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啊，你要成为救恩的头盔。第一个，我们的心思啊要置于灵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灵的剑。其实那灵的剑呢，我们常常拿在手上却不会使用啊，因为我们没有操练啊，我们没有运用。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运用，如何操练我们的灵啊。所以我们需要能够那灵的剑是有效的，能够来对付仇敌的，这个都需要祷告啊。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呢，他后面讲到那个祷告，所以可以说这个军装有六项，其实加上祷告这一项应该有七项啊。所以祷告是应用，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应用这全副的军装。好，那第一大点呢，我们一同来，要主动接受圣灵的感动。好，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好，这里说要殷勤，就说我们不光要主动，而且要殷勤啊。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其实圣灵早就预备好了啊。就像今天呢，我们面对了满桌的这个美食，但是呢，我们不开口，就不能去享受它。今天圣灵早就预备好，他今天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灵，就没有办法享受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浇灌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动，而且要殷勤。刚我们读信息啊，这个我们哈、真是很懒惰，对不对？懒惰到懒得用灵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反我们的天然啊。那所以刚刚说呢，我们读到信息呢，它的第一段说到神与人之间的来往，完全是一个灵的故事。阿们。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在运用的灵的事上呢，是懒惰松懈的。他说我们宁愿花时间看报纸，也不愿用灵。主耶稣啊，我读信息的时候呢，我很猛光照啊，尤其弟兄们哦，常常就会办事啊，办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花在祷告的时上并不太多啊，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啊。所以我姊妹啊，常常提醒我你要祷告，我说阿们。哎，所以有姊妹真好哎，旁边就提醒你要多祷告，阿们。好，所以那个保罗呢，在十二章一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这个懒惰呢，是讲灵里懒惰，阿们啊。所以我们如果灵里懒惰，少用灵，甚至不用灵，它乃是极其亏欠主的一件事。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不用灵也亏欠主啊，因为主都预备好了啊，他希望我们用灵啊，我们在灵里呢，我们的主就可以与我们能够亲近啊，他能够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用灵呢，就向主是关闭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用灵呢，对主来讲是极其亏欠主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提醒我们，不用灵是亏欠主的，阿们。所以呢信息他讲说，这个我们以往呢，对主缺少敬拜和享受，对人缺少交通和供应，我们却把这样的问题归咎于圣灵啊。但说圣灵没有感动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信息里面说到，首先灵已经流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因着耶稣呢在十字架被钉死，磐石已经裂开，活水流出来了，这是事实。所以首先圣灵是已经流出来，其次呢，圣灵已经降下啊。在那个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他向门徒吹气，在五旬节那天啊，圣灵的大风来吹过这个所有的这个门徒啊。所以呢，圣灵已经降下，他已经流出，他也降下啊。第三呢，圣灵已经挫着我们啊，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圣灵啊，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 啊，所以呢，他早就把我们的灵给点活过来了啊。那最后呢，圣灵呢在我们灵里啊，他不但在我们里面，还驻留在我们里面。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打开窗户啊，这个我们这个打开窗户呢，空气就能够流动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打开窗户。什么时候呢？我们向圣灵敞开，那个圣灵的流呢，就能够流通我们。所以这需要我们的主动操练。感谢主，阿们。那我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例子哈，我的经历啊，因为这个前面说主动接受呢，是最好的方式是借着祷告啊。那我觉得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到壮年班。那我觉得壮年班那些那几年来对我的成全很大。那我记得第一次2006年去壮年班的时候呢，在课程里面有一个安排，就是要长时间的祷告。如果去过壮年班或是青年班都知道，这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要长时间祷告。那我想祷告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我就把我那个祷告名册就带到这个找一个角落去祷告。整个报告完了，祷告完了不到10分钟，我就不知道剩下20分钟怎么办啊。然后我就开始看看别人，我看别人都很操练灵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当然后面这个结束以后呢，我就问那时候的辅训说我该怎么办。他说呢，你可以带着诗歌啊，带着诗歌，带着圣经啊，来到主面前啊，或有神说的话，或有诗歌，就是祷祷读读，祷祷读读，然后去享受，把享受化作祷告。哎，我就这样尝试，哎，果然我就觉得摸到那个祷告的味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动操练前面就是你愿意啊，当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操练的时候，我们愿意操练，这就是第一步，我们愿意操练啊。然后呢，这个过了半年呢，我们前期的学长要毕业了。那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批学长他们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他们都到地下室去祷告啊，为着训练啊，为着这个主的恢复啊，祷告啊。可那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是前面弟兄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然后因为他们要毕业了嘛，所以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呢，他就呼召说，希望弟兄们有负担可以拿起那个祷告，祭坛的火不可熄灭。因为我还年轻嘛，那时候我就坐在第一个，就看着那个学长的脸，我就说好，我愿意，哎，就是愿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召会的带领呢，只要我们愿意啊，所以我就去了。那天早上我起大早啊，5点钟我就起来了啊，到地下室去，你看到学长们已经跪在地上祷告了啊，我就跪下来跟他们祷告。我永远不会忘记啊，那个是我第一次的呢祷告的时候说不出话来的啊。这个轮到我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就是流，说不上来，就是流眼泪，就是有一种这个一种圣灵留在地里面啊。我就向主悔改啊，觉得不是我们天然能做什么啊，但是只要是我们愿意接受带领啊，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祷告，那个圣灵就会在我里面来催动我们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呢我们需要宝贝这样的成全训练，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圣灵会借着弟兄来向我们说话，会借着圣徒的交通跟见证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好，那我们看第二大点，一同来导读神的话，乃是灵得释放最佳的路。好，那导读神的话呢，乃是灵得释放最佳的路，因为没有灵的释放，教会里面就没有生命实际的功用。我们也许有些道理跟教训，但是没有灵的释放，就不能有任何生命的功用，因为赐人生命的乃是灵。所以要找到这个释放我们灵真实有效的路，就不去尝试导读神的话。好，接下来我们弟兄继续。
虽然讲到操练灵好像是在教会中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但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看重这样的操练，特别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做一个操练灵的人。 我要说，如果我们聚会都不操练，你生活怎么操练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来在一起，我们都不操练灵，你个人要操练灵是更难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抓住每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做一个操练灵的人。一面来说，我们操练灵，这是敬拜神最正确的路，这也是我们来享受生命供应的路。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经历是什么呢？就像刚刚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就问说，哎呀，今天你为什么不操练灵呢？你怎么都没有祷告呢？你今天怎么都不伸言呢？我们常的理由就是，今天我没有圣灵的感动，今天圣灵没有感动我，所以我今天就不伸言了，我今天就不祷告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里，对不对？旧约那个伸言者必须等到圣灵不知道哪一天忽然降下，哦，他就起来为神伸言了。但是今天我们是在哪里？新约，主耶稣已经怎么样？钉死了，生命已经流出来了，这那灵已经降到地上，也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甚至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他一切做成了，我们需要做什么？啊，我们需要敞开。不仅是敞开，我很摸着那个东西，叫做肯。要，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呢？你来聚会，你肯不肯敞开呢？你来聚会，你要不要用灵呢？这关键已经不在主了，主已经做成一切，他一切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关键是我今天愿不愿意做一个肯和要的人，对不对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聚会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死城，但弟兄姊妹，你都已经跑来聚会了，你那么软弱都来聚会了，难道你聚完会还要软弱的回去吗？所以不要留在那个软弱的感觉中啊！我今天很软弱，我就干脆让我软弱下去，那你又何必来聚会呢？当然还要来哈。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你既然来了，你就需要用力。接着我们团体的祷告，弟兄姊妹，要我们的灵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个关键就在于你肯不肯，这个关键就在你要不要。所以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要灵里火热，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嘱咐。你要，你的灵就火热起来。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被欺骗。什么时候你觉得啊，今天很软弱，你要说什么？我更要操练灵。你觉得你很下沉，你说主啊，我要向你敞开。你越肯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灵就要在你里面被加强，因为今天这个火热的灵就在你里面。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爱、清明、自守的灵。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用不用，我们肯不肯。如果我愿意做一个操练的人，这个灵就在我们里面焚烧，就要带来洗涤，就要带来一切神圣的供应。所以亲爱的弟兄，我最近读了一段的信息啊，讲到李弟兄讲在这本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就很摸着今天这位主已经进到加强的时期，他成为七倍加强的灵，他要加强在我们身上生机救恩的工作，拯救我们脱离教会的堕落。特别我摸着两项，第一项，看以弗所的教会好不好啊？有劳碌，有忍耐，有工作，然后并且呢，他能够分辨假使徒，外面看都很好，但是主说啊，这个李弟兄刚刚要说，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形式化的教会生活。什么叫形式化？就是我们所说脱离宗教，宗教就是有一种的形式。好像我们也有很多敬拜的方式，我们也有很多的努力，我们甚至能够有许多的劳苦，但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的爱失去了，我们对生命的享受就没有了，我们的见证就不在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聚会有没有主的见证呢？这不在乎人多与人少，乃在乎我们是否恢复我们起初的爱，我们能享受主的生命，我们能刚强地做主的见证。第二，我很摸着，特别是主恢复的教会有一天可能成为老底家的教会。在老底家的教会，七灵要拯救我们脱离两件事，第一就是不冷不热，第二是什么呢？叫做没有基督的光景。从哪一节看得出来呢？因为主在教会的门外叩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很容易落到一种的光景中，就是没有基督。我们聚会有没有基督啊？我们刚刚有没有享受到基督呢？我们很容易落在一种形式中，因着我们的自满，基督就在门的外面叩门。但是他在那里说，如果我们能够向他开门，他就要进到他那里，与他一同坐席。我很摸着一个字，叫做他。他不是讲到他们，他是讲到他。在这个聚会中有一个他，能够向主开门，主就要进到教会中，来与我们一同坐席。你愿不愿意成为聚会中的那一个？只要有一个人，他愿意向主开门，主就要进来坐席了。盼望我们都是那一个他。真的，这个如果聚会中没有人真的向主开门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何等可怜啊！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加上车程三个小时，我们在做什么呢？没有基督实在是太可怜的一件事。但愿主拯救我们。我们每一次来聚会，我们愿意做一个肯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要的人。要怎样？开门！我们向主敞开，我们不要被动，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啊，让主加强我们的灵啊，好让主真是进来与我们坐席。每一次的聚会买了丰富对基督的享受。那当然，这个要让他进来，要让我们的灵得释放，最好的路李兄推荐我们就是什么呢？导读主的话。上次我们说有调灵的祷告，是不是呢？但这一次呢，我们要讲，是的，我们要祷告，但更好的是在我们祷告中调上主的话。你看啊，神要做人的享受，特别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享受神吗？我们需要有两件事，第一要有话，第二要有什么呢？灵。约翰福音启示，神是我们的生命，他是亮光，他是食粮，他是活水，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实际，他是牧人，他是好多好多的方面。但弟兄姊妹，我怎么能享受神做我们的一切呢？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太初有。弟兄姊妹，要享受神做我们一切，我们必须享受神做化，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有实际。我们需要有化。约翰福音开始于什么？化。但它结束于什么？我们刚讲二十章，那里就说到，当主复活之后，他成为什么？灵，他要吹入门徒们的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讲神的生命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享受，但这个享受在于两个关键，第一就是什么？话。第二个就是什么？等到我们到了使徒行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又同样在门徒的经历中看见这两件事的重要。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在那里啊，主复活之后就对门徒有四十天之久，在那里教导关于神国的事，对不对呢？然后他们就看见这位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公开的升天了，然后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楼房上做什么呢？祷告。多久？弟兄姊妹，你看看，如果我们今天来祷告个十小时试试看，这么多人要祷告十小时都很困难呢，你想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一个小区啊，我们在聚会啊， 要祷告十分钟，有的时候都蛮困难的。要祷告什么嘛？这是我们最难的嘛？我们就像刚刚弟兄的见证，对不对？那长时间祷告，他把所有的祷念完了，十分钟，祷告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想他们怎么能那么长的祷告，可以祷告十天之久呢？啊，你要知道啊，其实他们所祷告的，就是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主的话。他们三年半之久，主耶稣就是神活的话，他们从他身上看见了这个话，他们也听见了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呢？他们看见了主的钉死，哇，那是一个意象。他们看见了主的复活，哦，那更成为他们的激励。他们更看见了主公开的升天，这个每个意象都是一个说话。而且他们领受了主的教导，四十天之久教导神国的事。所以当他们来在那里十天，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什么呢？他们必定是把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认识的、他们从主身上所听见、所受的嘱咐，在那里不断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话得着了答应了，这位升天的基督成为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了。你有没有看见呢？开始于什么？话，结束于什么？灵。但是话要成为灵，需要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话。我们不是凭空的祷告，我们乃是把主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化成为那灵。这是教会的开始，这也是教会该有的经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每一次来啊，我们越主的话，我们要不要读呢？要读的越多越好。你看的太少，你就没有话来祷告了。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到台北议会所参加这个青少年特会，然后呢，我们下午分组的时候，一个服侍者就带着我们导读，就两个弟兄，我跟另外一个，他说：“你们祷告，我们就祷。”他很用力的祷完，他就说，他也没说再祷一遍，啊，我们就想，哇，再祷一遍真困难，再祷，啊，结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祷告了五分钟，后来只剩下两分钟，我们就祷完，就祷不下去了，然后他又说再祷一遍，我们两个看了一下，真的所有的话都用完了，不知道祷告什么，然后我们就勉强着再祷一遍，祷完了以后说，你看吧，你为什么祷告不下去呢？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平常读主的话读得太少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确实我们读的话少，我们真的就没话可祷啊。你的话少啊，你的祷告就不容易下去，你就很难摸着灵。话要不要读啊？但是有了话还是不够的。就好像一个人啊，他懂得电，他电学得非常好，但是电对他来讲是客观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摸到了，哦，那个麻麻酸酸的感觉，那个就叫做电。我们不要啊，只有懂很多，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话，话帮助我们来认识，话帮助我们来明白，但是我们更需要有灵，灵把实际做到我们的里面。难怪有一天主耶稣他就告诉门徒，他在他复活之前他就说，这个只等时机，哦，我现在还有许多的话你们不能怎么样承担。那我当初以前的领会是说，啊，三年半时间太短了，主耶稣还有好多未了的负担还没有办法，不够时间告诉他们。然后只等时机的灵要继续把他一切的事宣示给他们，这是我的观念。可是我再读发现不是这样，就算主讲的再多他们还是不能明白，因为没有那个实际他是不能懂得的。所以呢，需要什么？需要实际的灵来了，才能把我们带到一切的实际灵。而且当这实际的灵来了，他就要把主曾经对我们说的话叫我们能够再思想过来，我们才会有一种真正的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主的话， 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明白渴慕他。但是我们更需要借着祷告，让我们从主的话的里面摸着话中的灵，那个灵叫我们得着实际，那个灵叫我们得着神，那个灵叫我们来享受神。所以弟兄，我们就在这篇的信息里非常鼓励我们，特别我们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呢？做什么呢？来导读啊。我们通常开头聚会我们都是唱首诗歌，但说实话真正叫我们操练灵的是导读，不是诗歌不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用主的话来祷告的时候，最容易享受实际的灵把我们带到一切的实际里。那这里啊，他就讲到几个点，我觉得特别的摸着。他在下面就讲到说，当我们导读的时候啊，他说每一次我们导读几节经节，有的时候我们听很多，但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导读了那节经节，那个经节就对我们很有印象。如果一个人来聚会，他一次只导读一节，他一周导读一节，他52次可以导读52节，就有52节主的话种到他的里面。而且呢，越是这样的导读呢，我们就越能够彼此相调。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你祷你的，我祷我的，但是当我们一起导读的时候，弟兄说我们就导读到彼此的灵里，我们就能彼此相爱，能彼此更关心。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啊，要叫每一个人开口，最好的路是什么？就是导读。我们越导读主的话，我们就越容易在教会中彼此进功用。而且他最后说，我们越导读，聚会就越活过来。当每一个人活了，我们就脱开仪文和形式。而且他就特别用一个例子，我当初也想不太懂。他讲说有一颗大，就说要烧火的时候用一颗大大的木材，不容易烧，对不对？你砍一半也不容易烧，最好怎么烧呢？哎，弄得小小小小的木材，对不对呢？所以你要啊，今天聚会啊，如果只靠我这一颗在这里烧，烧得起来吗？绝对烧不起来，就算把我劈一半也烧不起来，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团体的。所以有的时候聚会开始啊，我们可以5、6、5、6个，4、5个，4、5个，大家起来彼此导读，每一个小木片都烧起来，这个聚会从开头就烧起来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聚会从什么时候才烧起来？哇，很辛苦啊，啊，这区负责更辛苦啊，聚会一开始就是一根木头拼命烧啊，烧到半天总算是烧出几个小小火种出来了，很累啊。难怪很多弟兄们都不愿意做区负责。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借着导读，如果每一个人我们在小组里，大家每一个人都操练导读一小片彼此焚烧，每一个人烧起来，你看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就焚烧起来了？当聚会焚烧起来了，你还需要安排吗？你还需要到处哎，请你做见证那个人？不用了，每一个人都开口了，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教会中进功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操练这个，甚至我觉得需要刻意一点，对不对？当然不见得每一次主在聚会中这都这样带领，但开头的时候刻意一点，在我们的小牌里面，家聚会里面，甚至啊，我们来这个主日拨饼，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分组来导读，你看看这个聚会会不会一开始就烧起来。我相信啊，当我们人一灵敞开啊，弟兄姊妹，我们后面的聚会主就容易向我们说话。最后呢啊，这个我们他告诉我们怎么导读呢，还有几个重点，叫做的快短真心。有一个点我盼望和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会找两组弟兄姊妹来操练啊。这个快什么意思呢？不是快快就把这个导读过了，不是，快的意思是我们要跟随的灵啊要快。那你要跟随灵要快，要操练一件事，在导读的时候不要用你的心思。我们为什么跟不上灵啊？那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因为我们要想怎么导读， 你越去想怎么导读，你越失去那个灵感。好，我常常跟学生讲，我有时候陪他们在早上晨兴，我就觉得他们有声音但不享受，原因在哪里？没有灵感。大家都在想要怎么导读，你不要想怎么导读，你只要用灵导读就好。你越去想啊，那个灵感越不见，因为你用你的心思。你不要用心思，你只要好好用你的灵，没有特别的感觉就直读直导，导到一个地步，那个灵的感觉就会出来了，你就跟上那个灵。我们跟随灵啊，要快。你不要再想这个好不好啊，这个感觉对不对啊，你想那个灵感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要第一步要学习快快的跟随灵，只用我们的灵，不用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的祷告满了灵感，要短啊，我们的祷告不要做长的祷告，要短，要真啊，不要装假，要怎么样？要新鲜，不要拿一些我们就有对圣经的认识，这些都要放下，好叫主啊能够得着我们。最后呢，我们团体的导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弟兄姊妹，要彼此相接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屈负责最经历这件事，就是啊大家来聚会了啊，这个大家都是来打球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来聚会是不是来打球了？但是啊，这个因为我们啊，这个聚会前我们都没有暖身，没有暖身，就来聚会的时候球传给你，来，你的动作跟不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灵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操练，有一点的导读，叫我们的灵得着调整。但弟兄姊妹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啊，当你在这个球场上，不要做一个观看人家打球的人。啊，哎，这个打得太差了，哎呀，这个，你打打看啊，你要做一个什么？去接球的人，去传球的人，我们要一起做一个下场打球的人。他的关键在哪里？第一，你要向人的祷告敞开。当人家在导读的时候啊，你要注意的听啊，你不要还在想你自己的事啊，你要听啊。然后他说什么？你要说阿门。你怎么能摸着他的灵呢？阿们。你要怎么得着他给你的灵感呢？阿们。弟兄姊妹，你越阿们，你里面的灵啊就会越发动，然后呢你就要学习赶快跟上那个灵感来了，你就要跟上去，这样的水流就会越过越堆加了哈。好，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先找一组弟姊妹组，上次找了弟兄啊，大家现在开始紧张了啊！但是事实上我已经预备好了啊！来来来，你们几位今天找的成大的姊妹们来，等一下、啊，我还会用几分钟找一组弟兄哈、啊，来赶快上来，你们就导读啊这一节，导读这个我们今天这一节好不好？以弗所书6:17，来上来赶快，哎，大家不要做关系的人哈、啊。起码我们在下面要干嘛？好，来，来开始。阿妹，阿妹，阿妹，主啊，我还不够，我还要，阿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阿门。
借着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对。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祷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谢谢，谢谢，好，很好，很好，好。来，我们现在请啊这一排的弟兄们啊，一二三四五六啊，来来来来来，你们就接下去接受救恩的头盔啊，来来，阿门。
接受救恩的头盔。哎
门。
哦，我要接受。
哎门。
接受。
哎门。
现在就接受。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
主啊，你都做成了。
阿门。
我只要负责接受。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接受。阿门。救恩。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救恩已经完成了。我只要来接受。接受救恩的头盔。
我要接受
这
救恩的头盔。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头盔。谢谢你的救恩是我的头盔。我的头需要救恩。
太好了。
救恩
是我的头盔。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妹，好，谢谢，谢谢，阿妹，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次聚会，啊，会前我们都这样操练，我相信这个聚会很容易火起来。几个点我提醒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导读组的话上，我们可以更细一点，啊，可以更有一些消化。就像刚刚姊妹们导读，我就很摸着还要，为什么还要？你觉得你不够吗？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够吗？你为什么要来聚会？还要啊？ 如果你觉得够，你就不需要来聚会了。你既然来聚会，主啊，我还要，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那我刚刚也很摸着，借着各样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你会各样的祷告吗？哎，我们真是需要主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在聚会中祷告，怎么个人祷告，怎么在生活中祷告，在我工作中祷告。姊妹们，在你做家事的时候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各种场合各个时间里面，求主给我们有各样的祷告，各样的祈求，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更多的再有一些的消化，我相信那个灵感会出来，那个灵感是最叫我们得供应的。盼望我们啊，更多的在学习彼此操练啊。那我们弟兄们呢，这个也可以再更多一点。我们都需要看，给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有许多的操练啊。盼望我们借着这样团体导读的操练，叫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活的，人人进攻用的。脱开宗教和仪文，神就要得着真正的敬拜，我们就需要得着真正的满足啊！我们两两，
所以做见证的人都欲罢不能哈，阿们。那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在几周前我参加一场安息聚会。那这个安息聚会要开始的时候，发现说，哎，牧师不见了，牧师不见了哈，所以这个安息聚会没办法开始。后来才知道，原来呢，这个牧师紧急被旁边的另外一场安息聚会找去主持。为什么？因为那一位被主接去的弟兄呢，啊，这个他原本邀请的牧师呢，记错时间，跑错地点了，跑到高雄去了。然后他所有的家属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这个安息聚会要怎么进行，一直在苦苦的等待牧师的来临啊。那就把我们原来那一场的安息聚会的牧师先把他借过去了。弟兄姊妹，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其实我里面当时是很有感觉的。我的感觉是，你看这位被主接去的弟兄呢，他的牧长在哪里啊？他因着没有连于身体，所以可能除了他的家人知道他被主接去，然后也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想要帮他办一场安息聚会啊。所以这个就说出啊，这个我们实在是需要牧养我们身边的羊。好，那后来我们这一场的安息聚会的牧师啊就被借调回来了哈。结果他一分享一讲说啊，其实呢他是在我们当中得救的，现在在当牧师。那我里面就感触又更深了，主啊，当初应该好好牧养他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说这段时间，这个召会在这边吹号啊，就是我们要人人去牧养，人人被牧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口号，或者是就像刚刚弟兄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好像是在场外观赛的人，你就看看这个大家怎么牧养。其实我觉得十分的珍赏，事实上在台南市召会有一班中信的弟兄姊妹，在召会还没有推这个家聚会之前，事实上大家就这么实行了。为什么这么实行？因为事实上这也是照着执事的带领啊，新路的实行就是要我们实行福家排区嘛啊。那特别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啊新约的执事与使徒的职分这里啊，我就很摸着弟兄又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走新路承担主的托付，就是要建立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要传福音的习惯。第二个呢，就是家聚会的习惯；第三个是人人能够为主说话。那特别，事实上我们已过也就是在推啊，这个啊传扬福音的。但是弟兄们也都非常纳闷，为什么我们这个每一年带这么多人得救，可是召会的人数却没有很明显的繁增呢？弟兄姊妹，你又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实行家聚会的人数太少了。如果我们照着弟兄的教导，我们啊都实行家聚会的话，就能够托住人。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啊？家聚会托住人。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因为有无数次的家聚会，使我们能够稳固在召会生活。所以弟兄们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召会三部曲。召会三部曲就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周周都要去牧羊，
阿门。
人人都要去牧羊，
是。
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周六的时候，晚上要传一封简讯，
阿门。
啊，给弟兄姊妹，
是。
然后呢，主日上午呢，还要打一通电话，
阿门，
邀他来聚会，
阿门。
如果我们人人都去这样实行的话，我们小区的人数就一定会繁增，
阿门。对，好，我们这里呢，看一个统计数字，啊，弟兄把它抛出来。灯关一下啊！这是我们在最近教会生活里面做了一个统计啊，左下角呢，这里有一个数字，3606人，这是教会生活的人数啊，目前还是教会生活人数。那在这些人数里面呢，有836位圣徒啊，是出去牧养人的哦、啊，感谢主，有836位。那被牧养的圣徒呢？哦，或福音朋友有2117位，
阿门。
也就是说呢，有1500位啊是没有被牧养的，啊，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子来。那亲子人数呢，在这3600位的亲子人数里面，有800位是亲子，好，822。亲子出去牧养有151位，那有一半的亲子没有被牧养，好，刚好一半哈，822411，
阿门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教会目前啊统计出来的一个情形，啊，那我觉得呢，的确啊，执事的话告诉我们啊，我们就是要去确定的啊，有人可以照顾，啊，这一周呢，我们讲到说啊，我们是房角石，对不对？啊，这个整个新约啊，最大的预言啊，就是要建造啊，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那基督他要做房角石，哦，我们要建造，你跟谁建造呢？弟兄姊妹，你跟谁建造在一起呢？
阿们，
要有确定的石头跟你建造在一起啊，对不对？那个确定的石头啊，基本上就是你牧养的，
阿们，
跟你一起配搭的，对不对？你可以在家里面牧养你的孩子，牧养你的姊妹，牧养你的弟兄，对不对？你在教会生活里面呢，牧养啊这些弟兄姊妹。那基督耶稣就要做房角石，把我们建造在一起。
Amen。
我觉得这个保罗啊，他说什么，在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我们需要他是用全班的智慧啊，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啊，在基督要成熟的线上。
Amen。
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个人，他是一个大的使徒，可是呢，他在服事圣徒上啊，是到一个一个家里面去，是个人，是个人。啊，我昨天呢到新竹参加一个长者的啊安息追念聚会，那有个姊妹呢，她为这位老弟兄做见证，她说她早期呢，就是因为啊她孩子生不出，没有办法生孩子，又做了试管婴儿，她因此就半点，她就没有过教会生活。后来呢，她被恢复了，也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啊，因着啊这对年长的夫妇，那过了一段教会生活之后呢。这位年长弟兄啊，跟他讲说：“我说姊妹啊，你会有孩子。”结果后来呢，他有3儿子。
阿门。
你知道，你今天教会生活里面一个不会生的姊妹，然后呢，有一天又跟你说你会有孩子，你敢这样说？你若不是真的在主面前啊，常常为他祷告，把他挂在你的心头上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灵、这样的话来说呢？
啊，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的照顾人，啊，那我也曾经被确定照顾过，那个我照会生活一向很正常的，那可是呢，有一阵子呢，我就当完兵，回到新竹去，我5月30退伍，6月20要结婚，我急着要结婚，我身上有几万块，啊，那我就去布置我的新房子，要娶新娘啊，那个房子是空的。我去买了一张床，买了一张大的书桌，啊，可以放爱宴的，买了10椅子，啊，这是我预备的新房啊。结果那一阵子呢，很奇妙，教会的长老常来找我，啊，他大概就是大概每个礼拜啊，有时候会来一次，有时候会来两次，到我家里面来看我。哎呀，他看到我不这样布置新房啊，他笑一笑。啊，结果我当初我就收到一包奉献包，啊，然后后来我结了婚了，啊，我姊妹有一天不太愉快，她就骑车出去散散心了，那长老又来看我，然后哎，姊妹跑去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她说这年轻人结婚不太容易啊， 啊，就笑一笑，然后就跟我祷告祷告，啊，那就回去了。
阿门。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我是有服事的人，可是我在一个转弯里面呢，我是被人家挂在心上的。
阿门。
他常常来看我，啊，在各样的情形里面来顾到我的需要。
阿门。
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需要这样来关心圣徒。你要把几个人啊放在你的心上。
阿门。
这些放在你心上啊，才是你跟你建造在一起的人。
阿门。
哦，盼望呢，主啊，来纪念我们啦、啊，在这里所听到的话，哦，能够成为我们的实行。哦，主啊，今天基督是房角石，要把我们建造在一起。
阿门。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用短短的，第一个就是仍然请你能够，QR code， 然后点名啊，你回去点名也可以，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再这样，现在点也可以哈。那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在周讯里面都有夹了这一张，那么还有这个卡片，我们要非常很认真慎重的，我们仍然要坚持，要鼓励，要关心，请人去关心这公投这五个项目，也就是我们完全遵照这上面第十项、十一、十二都要投同意。啊，那十三那就不管了，那就看个人了。十四、十五都要投不同意。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其实我自己呢也以往啊，我对这个不是那么深入啊。那接着我姊妹她也说了，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太可怕了。就是今天现在我们这一个所在的这个政府呢，他在10月24日已经呢就公告这样的。特别第十二项，但11月2日违法的又做了一个公告补充说明，那么就会让人混淆说第十二项是要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这个混淆啊，就好像要让大家开始不同意用专法。我们今天非常肯定说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是在偏向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我们要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不呼吁啊，不能不对人讲圣经真理，说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对台湾是一个太大的保护。我们不可以啊让这个公投啊就轻忽过去。就年轻人反对，我们要跟他讲，若是你不同意一男一女，将来你的后代怎么办？哎呀，好多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十二项啊，我们要盖就是三好两坏哈，所以呢，那最后这个卡片哈、啊，是让那些不知道的人呢、啊、带在口袋里，也不要拿出来张扬，选了选举票以后再去选公投票，进到那个盖章的时候再拿出来做小抄参考。10、11、12盖同意，14、15盖不同意。哎，要鼓励人呢、啊，啊，要对那年长的讲啊，就照这样。啊，其他的议题我们感谢主了，主对待你每一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这五项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不要让主恢复的苗圃台湾受那恶者的牵引。我非常的痛心，我非常的鼓励，我要去找所有的年轻人说，你不可以轻忽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正事办，当作非常严重的。今天我们在各小区都有很多的卡片，其实一人可以分配到7、8张，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告诉7个人，啊，选举怎么样？那是主的事，那是人的政权，当然主会管理，但这个我们非得要强力的告诉人，啊，请我们要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诸天掌权者，主啊，你在台湾这块地。已过是保守又祝福，我们向你呼吁，召会向你祷告，主啊，保守这块地，为着下一代青年人维持民法，主啊，求你祝福召会，使我们都能彼此牧养，恢复更多你的儿女同来过召会生活，荣耀归主，祝福归给你的召会。